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谴责胡塞武装袭击阿联酋；
美国航空公司警告 5G 部署可能酿成灾难性的航空危机；
冬季暴风雪席卷美东和加拿大，影响交通；
美联储打算升息对抗通胀，中共央行降息，害怕经济崩坏。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日本与法国将于1月20号举行部长级2+2安全会谈，两国的外长、国防部长将就加强印太地区安全合作展开磋商。这次会议的背景是中共崛起所引发的国际担忧。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防卫大臣岸信夫和法国外长勒德里安、防长帕利都将出席。17号，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局已经和法国国防部敲定了会议日程。他强调，两国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和战略利益，将在网络上进行2+2会议，促进安全合作。法国在印太地区拥有4块海外领土。2018年，法国马克龙政府发布了印太战略，促进稳定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这项战略中，日本被视为主要合作国家之一。法国军队去年首次与日美部队在日本九州进行了联合演习，目的在于保卫偏远岛屿。本月早些时候，日本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一份名为《互惠准入协议》的条约。有报道说，法国也希望同日本启动类似的谈判，以便为联合训练和救灾行动放宽对武器和物资运输的限制。
汤加海底火山15号爆发后，汤加各岛遭受到海啸冲击，汤加王国对外的通讯中断至今，临近的新西兰、澳洲等国派遣军机侦察。新西兰驻汤加官员通过卫星电话向外联系，透露汤加因为海啸造成至少3人死亡。现年50岁的英国女子格洛弗在海啸来袭时为了救狗而被冲走，其他2名死者仍待查证。新西兰驻汤加的官员说，汤加现在被厚厚的火山灰覆盖，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清理工作。汤加副首相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由于机场跑道被厚厚的火山灰所覆盖，新西兰和澳洲向汤加派出的运输机无法降落，决定派出2艘军舰载运包括饮用水在内的紧急救援物资驰援。新西兰的火山专家克罗宁说，从这次喷发的规模和爆炸后的蘑菇云达到260公里来看，这可能是自从1991年菲律宾火山爆发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这次喷发释放的能量大概相当于1000颗广岛原子弹。
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波特曼的官方网站周一发布，波特曼正在和其他6名两党参议员一起前往乌克兰，并在周一晚些时候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乌克兰官员，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波特曼在声明中说，很自豪地能和同事们一起踏上这次重要的乌克兰之旅。乌克兰继续捍卫他的领土完整，对抗俄罗斯，同时也继续实施关键的国内改革，以巩固他们的民主。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努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期待着在我们即将和乌克兰高级官员进行的讨论中重申这一承诺。其他几名出访的议员也在声明中表达了他们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美国参议员的这次乌克兰之行是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进行的。白宫上周五表示，美国情报官已经断定俄罗斯正努力为入侵乌克兰制造借口，而且已经在乌克兰东部预先安排了特工，以便开展栽赃嫁祸行动。
美国莫德纳药厂周一表示，将致力于在2023年底推出结合 COVID-19 流感和呼吸道融合病毒的追加剂疫苗，希望这款3合1的疫苗能鼓励民众每年接种。莫德纳执行长班塞尔在世界经济论坛虚拟圆桌会议上说，最佳的情况是在2023年秋季推出。他说，我们的目标是研发每年只打一剂的追加剂。如果民众不想要每年冬天都打2到3剂疫苗，只想打一剂，这样就不会有是否符合规定的问题。班塞尔说，呼吸道融合病毒的研发计划已经进入第3阶段试验， 也就是人体试验的最后阶段。流感部分将在今年第二季进入第三阶段试验。他说，莫德纳的 COVID-19 疫苗是根据原始病毒株研发而成，但莫德纳将在几周内完成针对 Omicron 变异株的疫苗研发，之后将进入试验。
COVID-19 肆虐全球两年多以来，不仅凸显医疗资源分配失衡，也加剧贫富不均的现象。据众多媒体报道，国际反贫穷倡议组织乐施会17号发布报告指出，全球十大富豪持有的总资产在两年内足足增加超过一倍，从7000亿美元飙升到1兆5000亿美元，平均每天增加13亿美元，成长速度比过去14年快，甚至比全球最贫穷的31亿人的财富总和还多。贫富不均正在撕裂世界。报告直言，这种经济暴力加剧了各国的经济、性别和种族不平等，并且不是偶然发生，而是人为选择所造成的。例如，部分结构性政策专为富豪和有权势之人量身定做，因而牺牲全体利益，其中又以贫困阶级、女性、弱势种族受创最深。在疫情的两年内，全球贫穷人口更大增1亿6000万人。报告建议，各国应当展开税制改革，为全球疫苗生产、医疗护照、适应气候变迁和减轻性别暴力提供资金，通过限缩精英阶级的权力和极端财富，让财富重回经济体系，以挽救更多生命。
周一，美国客货运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发出警告，即将在周三开始部署的 5G 无线网络可能导致大量宽体飞机无法使用，严重干扰美国航班，使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滞留海外。他们在一封信中写道，除非主要枢纽被允许飞行，否则绝大多数旅客和货运将基本上被停飞。本月初，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警告， 5G 信号可能干扰飞机的高度计，这种器材可帮助飞行员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下降落。然而，这种高度敏感的设备工作频率和分配给新 5G 服务的频率接近。有报道说，航空公司正在考虑是否取消一些计划在周三抵达美国的国际航班。据报道，主要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16号和美国交通部长、FAA 局长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警告即将到来的危机。他们说，这需要政府立即干预，以避免对旅客、托运服务、供应链和医疗用品的流通造成重大中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冬季暴风雪席卷美东和加拿大，影响交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开发了一种新的纳米疗法，以提高一型糖尿病的潜在治疗效果。这项创新把免疫抑制药物包装在纳米颗粒中，以减少身体对新移植的胰岛细胞排斥的可能性。新的纳米载体给药模式不是广泛的针对和抑制 T 细胞的活动，而是更具体的针对所谓的抗原呈递细胞。这种不同的免疫细胞目标导致了动物模型中成功的胰岛移植，而且没有严重的副作用。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跟商业伙伴合作，把他们的发现推进到临床试验。如果临床前的研究结果能够很好的应用于人类，那么这项技术就不仅仅适用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移植了，它可能有助于对各种移植器官的免疫抑制药物进行更好的定位。
彭博社专栏作家马克·居尔曼周一表示，苹果公司内部曾讨论他的 VR 头戴式设备的价格或许会超过2000美元。苹果 VR 头戴式设备的开发过程十分漫长，导致发布时间一拖再拖，可能在2022年底或推迟到2023年。虽然这将是一款高端设备，有传言说它的定价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但苹果公司可能计划把定价区间降到中间水平。居尔曼列举了目前为止有关这款头显设备的一些爆料，包括它使用了和 M1 Pro 相当的两个处理器，使用了 8K 分辨率的显示屏，配备镜头选项，以及先进的音频技术。
谷歌公司公开了几项他们运用的最新的机器学习技术。谷歌跟加州大学合作， 运用递归神经网络开发出一种称为 Paper Margin Deep Variant 的方法，可以快速分析定序仪资料，成为目前最快的商业定序技术。这项技术已经被用在重症新生儿的医疗上，辨识可疑的致病变异，在最快的情况下不用8个小时就能发现可能致病的变异，而过去最快的时间需要13.5个小时。目前这项技术已经成功地反转了一名婴儿的神经发育障碍的诊断结果，使医疗人员能及时针对疾病执行精确的治疗。谷歌也跟基因组定序平台开发商 PacBio 合作，把机器学习和演算法开发工具用于定序资料，以获得更多的资讯。谷歌开源一种名为 Deep Consensus 的方法，能够和 PacBio 定序平台结合，更准确地读取定序资料，而这有助于研究人员把 PacBio 的技术应用在更多元的用例中。谷歌在过去一年资助了2项专案，针对代表性不足的人群，改进研究方法和基因组学资源。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东国家也门的反政府组织胡塞武装周一袭击了阿联酋，拜登政府表示将追究胡塞武装的责任，并谴责这次袭击。阿联酋当局则说将保留反击的权利。请听报道。
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周一袭击了阿联酋。据阿布扎比警方表示，有3辆油罐车在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储存设施附近发生爆炸，共造成了3人死亡、6人受伤。官方媒体报道表示，遇难者是2名印度人和1名巴基斯坦人。国务卿布林肯在与阿联酋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的电话中谴责了这次袭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表示，华盛顿将努力追究胡塞武装的责任。据阿联酋外交部说，阿联酋谴责胡塞民兵在阿联酋领土上对民用设施发动恐怖袭击，这些罪犯不会逍遥法外，当局会保留对这些恐怖袭击和犯罪升级作出反应的权利。据悉，这次的攻击是一次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的行动，引发燃料卡车爆炸，造成3人死亡，同时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机场附近引发火灾。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该组织向迪拜和阿布扎比机场、穆萨法一家炼油厂和阿联酋几个敏感地点发射5枚弹道导弹和大量的无人机。警方表示，初步调查在穆萨法和阿布扎比机场的现场发现了疑似无人机残骸的一部分，但是没有提到弹道导弹的部分。另据阿提哈德航空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基于预防，阿布扎比机场的少量航班短暂中断，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运营。以上新闻由薛然播报。
一场巨大的冬季暴风雪星期席卷美国东部地区和加拿大，影响交通，几千架次美国航班被取消，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请听报道。
周一，由于暴风雪席卷美国东海岸，并北上至新英格兰和加拿大地区，数千架次美国航班被取消。从乔治亚州到缅因州，有超过12万8千个家庭和企业仍然停电。根据实时航班跟踪网站 Flyware 的数据，周一，美国有超过2200个航班被取消或延误。1月16日，则有超过3000个航班因为恶劣的天气被取消。马里兰科利奇帕克的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员马克·切纳德表示，周一，随着暴风雪向北移动到魁北克和安大略省，丰蒙特州、新汉普什尔州和缅因州的部分地区可能还会降下8到12英寸的降雪。气象局说，亚特兰大记录了4年来的第一场雪。这个周一是美国纪念被杀害的民权领袖小马丁·路德·金的节日，很多人通常利用这个机会进行长周末旅行，但美国东部地区的官员们敦促驾车者周一不要在下雪的道路上行驶。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和安大略省其他城市的交通因暴风雪而变得混乱，当地积雪厚达数英寸，能见度几乎为零。加拿大环境部透露，加拿大东南部大部分地区发布极端天气警报， 加拿大环球新闻电视频道首席气象学家巴内尔在推文中说，多伦多预计会有高达60厘米的降雪，是这座城市的历史性风暴。在加拿大最繁忙的机场多伦多皮尔森机场，超过三分之一的航班被取消。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报员切纳德表示，这场风暴还远未结束，我们已经在新英格兰、纽约、俄亥俄西部和宾夕法尼亚州发布了冬季风暴警报，从马萨诸塞州到缅因州的新英格兰沿海地区还有大风警报，阵风时速可达每小时65英里，也就是104公里。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在美联储引领全球央行将在2022年积极升息以对抗通胀压力的大环境下，中共央行近日却反其道而行，进行降息，并警告欧美央行，如果太快升息，无疑在疫情大流行的当下，让全球经济复苏大踩刹车，恐怕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请听报道。
正当欧美经济过热引发通胀风险之际，中国经济却处在悬崖的边缘。习近平近日透过视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时表示，尽管全球通胀风险浮现，但政策制定者应该强化经济政策合作，以免经济再度下滑。他强调要尽所能铲除疫情的阴影，同时推动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的发展。习近平的这一论点看似语重心长，但实际上却自曝其短，凸显中国经济相对欧美已陷入严重衰退的困境。为了稳定中国摇摇欲坠的经济，中共央行1月17日出手，逆回购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 2.1%， 并将中期贷款便利 MLF 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 2.85%。 分析师解读，由于中国新年和冬奥将至，而疫情却持续恶化，央行此举意在防堵经济在关键时刻崩坏。反观美国，由于2021年12月消费者物价同比暴升 7%，创下近40年最高的通胀水平，美联储官员以一面倒的主张2022年将积极升息以对抗通胀，最快可能3月就会升息。此外，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也陆续释出紧缩的讯号，与美联储升息的基调同步，经济的表现也凸显美中之间的此消彼长。过去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率大约落在 2% 至 3% 之间，但2021年第四季，据亚特兰大联储局模型估计，可能增长 5%。 相比之下，自诩2021年经济增长率保八的中国，习近平却在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透露，第四季可能只增长 4%， 被美国超车。部分专家认为，中国2021年第四季经济降温应与疫情有关，而中共的清零政策更难辞其咎，让许多大城市被封锁，部分生产和消费停滞。第四季经济堪忧也是促使央行快于市场预期降息的直接原因，但更多的专家担心，中共疫情清零的政策将造成全球供应链的挑战，从而抵消了欧美升息对抗通胀的努力，一场完美的供应链风暴或将诞生。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世界经济论坛首日聚焦新冠疫情和经济复苏。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世界经济论坛第一天聚焦新冠疫情和经济复苏；
朝鲜再次试射导弹，美国回应；
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病毒检测呈阳性；
夏威夷改变完整接种的定义，入境不隔离要打加强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朝鲜在17号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美国当天回应说，朝鲜在进行非法和破坏稳定的活动，并敦促朝鲜进行对话。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去年五月被任命为朝鲜问题特使的美国驻印尼大使金星荣1月17号在与韩国和日本官员举行的三方电话会谈中发表了上述评论。金星荣进一步向韩国和日本官员重申美国对朝鲜半岛实现完全无核化的承诺，以及对保卫盟友韩国和日本的坚定承诺。美国国务院还说，金星荣特使在会谈中对朝鲜的这次导弹发射表示担忧，朝鲜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1月17号的试射是朝鲜今年的一系列弹道导弹试射中的最新一次。金星荣敦促朝鲜停止他的非法和破坏稳定的活动，转而进行对话。金星荣还强调，美国将继续对无条件与朝鲜举行会议持开放态度。三名官员承诺将继续密切协调。
去年几乎消失的流感，今年冬天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返回欧洲。在一些人质疑流感疫苗的有效性下，引发人们担忧流感加上 COVID-19 将造成长期的双重流行。欧洲疾控中心1月份的报告显示，自从去年12月中以来，流感病毒在欧洲的传播速度高于预期。欧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欧洲加护病房的流感病例数在去年12月份稳步上升。欧洲疾控中心的流感高级专家潘提能告诉路透社，流感病毒的回归可能是一个异常漫长的流感季节的开始，可能一直延续到夏天。与此同时，德国弗里德里希·吕弗勒研究所表示，我们目前正在经历德国和欧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禽流感疫情。由于眼下人们更加关注 COVID-19 疫情，所以对于禽流感疫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德国家禽业中央协会主席李普克说，预计禽流感疫情还会持续，届时德国可能需要捕杀100万只动物，损失超过3000万欧元。
布伦特原油价格今天触及7年多来高点，主要因为需求乐观情绪增强，缓解了市场对 Omicron 变种病毒和地缘政治紧张的担忧。布伦特原油在亚洲交易时段来到 86.84 美元，是2014年10月下旬以来的新高。随着投资人越来越有信心，全球慢慢回归正常和经济重新开放将提振原油需求。今年到目前为止，伦敦布伦特原油和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的涨幅已经超过 10%。 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宣称1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对油罐车发动攻击，造成3人在爆炸中身亡，还说阿联酋平民和外企应当避开重要设施。阿联酋石油资源丰富，这一消息引发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
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周一决定，把关于德州反堕胎法的案件移交给德州最高法院审理。由于共和党在那里占绝对优势，这一决定对德州堕胎诊所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挫败。俗称的心跳法案，也就是德州 SB8 法案，由德州州长阿伯特去年5月份把它签署成为法律，9月1号生效。这项法案规定，一旦医务人员能够检测到胎儿的心跳，也就是怀孕6周左右时，就禁止堕胎。法案还允许人们起诉在德州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或者帮助妇女堕胎的人。围绕这项法案的合宪性问题，德州堕胎诊所和其他堕胎支持者已经发起了一连串的法律挑战，但美国最高法院在上个月的最新一次裁决中，允许德州的反堕胎法在下级法院审理案件期间继续生效，同时也允许德州堕胎诊所继续推进诉讼程序，对一些作为被告的德州官员提起诉讼。不过，美国最高法院上个月在密西西比州的另一个案件中表示，他可能会撤销堕胎权，并可能推翻他的里程碑式的罗素韦德案裁决，预计这一决定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
按照夏威夷现行的安全旅行规定，入境的旅客如果不想被隔离5天，必须完整接种新冠疫苗，打2剂辉瑞或莫德纳疫苗，又或者1剂强生疫苗，要不然就是旅行前一天内检测呈阴性反应。然而这项规定即将改变完整接种的定义，把加强针包括在内，意思是没打加强针的旅客必须在抵达时接受5天的隔离。夏威夷州州长大卫·艾格上周说，这项规定至少2周后才生效，所以到夏威夷旅游的人士能应对和调整计划。艾格也说， 他与夏威夷州各市市长和地方领袖讨论过打完加强针才能进餐厅用餐以及参加其他活动，然而将会留待地方政府各自做决定。贸易市长维克托里诺上个月透露，当地人必须打加强针才会被视为完整接种。这个规定原定于1月8号生效，现在被推迟到1月24号，让民众有时间预约接种。
鉴于 Omicron 变种病毒在全球肆虐，从1月4号起，中国民航局多次发布熔断指令，停止6个美国飞往中国的航班。今年以来，已有70架次飞中国的美国航班遭到取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从1月19号起，美国飞往中国的所有美国航班将被取消，这种情况持续至少两周。CNN 的报道把这种情况和即将在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奥会联系在一起。报道说，除了乘坐专机的参赛运动员之外，试图从美国飞往中国的人，可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难以想象的场景，不会有飞往中国的商业航班。这是中国在冬奥会之前努力把新冠病毒排除在外的一部分举措。疫情之前，中美之间的航班约为每周100多个班次，现在降到每周大约20班。飞行这条航线的美国航空公司有三家，三家往来中国的美国航空公司中，达美航空因为没能应对清洁要求而无法正常直飞，联合航空已经被暂停两班，美国航空也在熔断边缘试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世界经济论坛第一天，聚焦新冠疫情和经济复苏，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汽车巨头福特和美国移动支付服务商 Stripe 宣布，在未来五年内，福特将成为 Stripe 的移动支付客户。 Stripe 将帮助福特汽车进一步推进汽车电子消费商务。 Stripe 将帮助福特处理各种支付交易，包括消费者预订和正式下单购买汽车，以及福特为消费者提供的各种汽车消费信贷捆绑服务。利用 Stripe 的技术，福特未来也将把消费者在官网的支付行为引导到本地适合的福特品牌或林肯汽车品牌经销商，这是 Stripe 到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企业支付客户之一。 Stripe 成立于2010年，创始人是来自爱尔兰的兄弟两人帕特里克·柯林森和约翰·柯林森，总部位于加州旧金山，目前这家公司的估值高达950亿美元。
据亚马逊公司昨天表示，将继续接受在英国使用 Visa 信用卡付款，这意味着这家在线零售巨头取消了要停用这项服务的计划。亚马逊说，原本预计于1月19号针对 Visa 信用卡使用的调整将不会实施，公司正在与 Visa 密切合作，寻找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亚马逊去年11月首次表示，将停止接受使用这项服务的信用卡。亚马逊曾经把这一决定归咎于 Visa 的收费高昂。亚马逊在英国也有自己的信用卡，合作品牌是万事达卡。亚马逊此前说 ，Visa 借记卡不受计划的影响。
莫斯科法院17号表示，已经下令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支付400万卢布的罚款，因为谷歌没有及时删除俄罗斯封杀的内容。这是谷歌遭到一系列罚款中的最新一笔。去年，俄罗斯加大了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打击力度，对象包括谷歌和脸书母公司 Meta， 指责他们没能清除跟吸毒、武器和爆炸物以及极端主义观点有关的内容。这些内容被俄罗斯认定为非法，但这些企业没有删除。俄罗斯当局还要求外国科技巨头把俄罗斯公民的个人数据存储在俄罗斯的服务器上，如果他们不遵守规定，将面临罚款或者可能被禁。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17号以视频方式展开。世界经济论坛新闻公报显示， 本次会议议程主要围绕新冠疫情、第四次工业革命、能源转型、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经济展望等十个议题。请听报道。
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将举行5天，与会者包括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领导人、官员、企业界人士及公民社会代表。中共主席习近平1月17日出席世界经济论坛主办的达沃斯虚拟峰会。在发布讲话期间，习近平再度强调中外合作。在他发布相关言论之际，中美两国在台湾、南中国海、贸易、人权等问题上的冲突正在不断增加。习近平宣称各国应当抛弃冷战思维，谋求各种合作。他还说，北京随时准备在气候问题上与其他政府合作。不过，在习近平参加达沃斯峰会之际，美日多国对中共台海武力威胁升级发布了严肃警告。多国政府谴责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增加，对地缘政治和平造成严峻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论坛中指出，全球在疫情和经济复原过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三个问题，一是疫苗的均等和公平，二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正面对一个世代以来最缓慢经济增长劣势的时刻，三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尤其是全球排放预定在2030年增加达 14% 的情况下。古特雷斯敦促全球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及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合作，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投资以重建他们的经济。药品生产商能确保疫苗供应均等，支持各国在当地生产检测及治疗药物并分享专业技术。他说，全球金融体系必须重新调整，以减少贫富不均，应对投资风险，尤其是在涉及气候变化的脆弱之处。另外，包括美国总统拜登首席医学顾问福西、新冠疫苗生产商莫德纳公司首席执行官班塞尔在内，多位专家也就新冠疫情后的发展表达看法。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继本月稍早，美国防长奥斯汀证实感染中共病毒后，美军发言人巴特勒周一表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也确诊感染，目前症状轻微，已开始进行自我隔离和远程工作。请听报道。
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周一表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感染了中共病毒。路透社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人巴特勒说，米利将军在周日的 COVID 检测结果中呈阳性，他目前的症状轻微，并已经开始进行自我隔离和远端工作。巴特勒还说，米利最近一次与拜登接触是在1月12号参加退休将军雷蒙德·奥迪耶诺的葬礼上。与此同时，巴特勒还强调，直到16号，米利在与拜登接触的前几天以及接触后的每一天的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而此前，米利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并已经注射了增强剂疫苗。在周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除了一名成员之外，其他所有成员的病毒检测结果都呈阴性。此外，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弗拉纳根少校在周一下午发声明说，另一名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的美军高级指挥官是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杰上将，但他将不受到影响，会继续履行职责。这也表明伯杰将军症状轻微。本月早些时候，美国防长奥斯汀的病毒检测结果也呈阳性，之后他在1月9号的病毒测试结果已经恢复为阴性。目前，奥斯汀已经结束了隔离，返回到五角大楼继续工作。以上新闻由薛然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 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